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5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揭露邪党暴恶，唤醒正义良知；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真相摘要；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大陆综合消息；人心与因果；时事评论；参与政治反党之说。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原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6月19日至26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揭露邪党暴恶，唤醒正义良知，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的消息。6月17日下午，英国首相卡梅伦与正在访英的中共总理李克强见面，法轮功学员在首相府大门对面和平反迫害，谴责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和活摘器官的人权罪恶，要求法办江泽民等迫害元凶，鼓励更多中国人了解真相，远离邪恶。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得到各界民众关注和支持，民众发声反迫害，并表示希望英国政府能够站稳道义立场，不与中共做人权交易。乔治纳·哈尔福德·霍尔女士称，自己关注人权和自由人士，主动找法轮功学员表示她的支持，表示她就是要对那些因为坚持原则和真理而被打压，甚至成为国家制度和法律的打压对象的人给予道义支持。她说，我认为你们在这里和平抗议，并呼吁全世界对这个法轮功被迫害问题的关注，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对全人类的犯罪，人人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有权利抗议对人权的迫害。如果中共还在迫害中国人民，就不能把中国看作安全的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
6月15日至17日，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之一，中共政治局常委、前中宣部部长、610办公室的主要成员刘云山到访爱尔兰，法办刘云山的呼声又全程陪伴，这是他此次欧洲四国之行的第三站。此前刘云山在芬兰遭到法轮功学员的全程抗议。6月16日上午11时，刘云山一行到爱尔兰工业发展机构 IDA 参观访问，法轮功学员一早便守候在 IDA 门前的大道上，打出法轮大法好、法办刘云山等大型横幅迎接刘云山。离开 IDA 时，刘云山的随从人员和车队从正门出来，而刘云山却特意绕行 IDA 大楼后面的垃圾通道，仓皇坐车离去。
16日下午，刘云山等人来到了著名旅游景点保尔士格庄园和花园，在庄园入门处必经的草坪上，法轮功学员打起横幅和法办刘云山的标语早早等候。在保尔士格庄园里，法轮功学员对警察说，我们这里有一封信，你能帮我们交给刘云山本人吗？警察说，可能交不到本人，但是可以交给他的手下。学员请警察转交的是追查国际 对刘云山的追查报告和人权法律基金会的公开信。之后，刘云山等人转移到爱尔兰外交部，他们未敢走正门，车队从外交部大门的后门绕行进入。不想，一队法轮功学员早已守候在那里，由于后门车道狭窄，刘的车队被卡在那里，进退不得。车外是法轮功学员响亮的“法轮大法好，法办刘云山”的呼声，两旁则是含笑不语的爱尔兰警察。
刘云山在其欧洲之行的最后一站葡萄牙，也处处受到法轮功学员抗议。6月18日上午10时45分，葡萄牙总统府法轮功学员早已静候在那里。印有刘云山大头像的法办刘云山大通告牌也先于刘本人到达。在葡萄牙航海纪念碑景点，当时警方已为刘的到来清好道路。当刘的车队驶进时，突然看到早已等候在那里手举横幅和平抗议的法轮功学员，第一辆车急速刹车掉头就跑。这一幕让葡萄牙警察大惑不解，向法轮功学员问道：我们早已在这里准备多时了，他怎么没参观就跑了？在法轮功学员详细向其讲清真相后，警察也忍不住笑了，对法轮功学员说：继续继续，我支持你们。刘云山等人葡萄牙之访丑态百出，在总统府向抗议人士吐痰并骂脏话，让在场负责保卫工作的葡国警察和各大媒体都瞠目结舌，这些也都被各媒体录入镜头。
6月14日，荷兰学员来到行政首都海牙市，在商业区弘法讲真相争签名。周六的天气非常晴朗，步行在商业区的人非常的多，行人在学员摆放的真相展板和祥和的功法展示前停下了脚步。当他们得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血腥迫害真相后，都表示非常愤慨，主动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信仰的权利。
6月21日，奥地利法轮功学员在维也纳玛利亚特雷西亚广场举行信息日活动，向当地民众及各国游客曝光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暴行，被制止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向各界人士征签。一对来自中国吉林省长春的夫妇告诉学员，他们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并已经做了三退，他们希望早日停止迫害。
6月22日，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在华人聚集地区之一艾士飞筑起真相长城，声援1.69亿民众退出中共协党及其团队组织的活动。在三个多小时的活动中，共有60多位中国人做了三退，同时还有100多名西方人士了解真相后签名声援，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
下面请听一组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辽宁抚顺市16名法轮功学员2014年6月20日遭顺城、新抚等地区警察破门绑架，他们是徐桂珍、王家国、唐红艳、李丽、王德芬、魏少敏（又名李石）、王国英、林柏、某哲、赵玉梅、关嘉丽、徐秀清、林玉珍、关福珍、周玉芳、田湘云。这些人当日被非法关押在顺城区多个派出所，目前除7人已回家，其余可能被集中关押在抚顺看守所。据悉，此次是抚顺公安局警察采取特务跟踪手段，详情待查。
湖南省湘潭县沪潭乡沪强村薛家桥法轮功学员刘立言63岁，2013年9月2日被绑架，非法关押在湘潭县看守所，2014年3月被非法判刑3年半。6月13日清晨，家人接到湘潭市警察的通知称刘立言已去世，家属多人含着悲愤的心情前往长沙阜尔医院，只见刘立言遗体露着头，全身裹着纱布，家人强烈要求验尸。当时在场的610人员、派出所和看守所警察不同意，家人请来律师和法医，经法医鉴定发现全身青紫，脑内有淤血，内脏被打伤。
上海6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黄巧琴被非法关押在徐汇区看守所已近七个月，目前人异常消瘦，从130斤到现在只剩下70斤左右，生命垂危。黄巧琴于2013年11月25日在徐汇区康健新村被警察绑架，当天晚上被非法抄家。2014年3月26日被徐汇区检察院非法起诉，警察威胁要判他3到7年。
贵州省六盘水市成明赛医生被劫持在都匀监狱，被隔离在地牢中迫害1年半。成明赛2012年4月12日被绑架，非法判刑3年半，第二次被劫持到都匀监狱。2007年陈明赛医生被非法判刑4年，关押在都匀监狱，恶警用隔离、洗脑、断食、做苦力等酷刑迫害，到陈明赛医生生命垂危，才于2010年除夕放回。
下面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韩国首尔天梯书店和咖啡屋位于首尔古宫地带，试运行两周以来已经收到诸多顾客好评。6月21日开始在书店的第一期法轮大法九天班，10位主流社会人士参加。首尔天梯书店环境优雅亲切，当地主流社会人士、居民、游客已经陆续前来光顾，大陆游客的巴士也不时停留在天梯书店门前。
6月14日，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首次举办了捷克和斯洛伐克法轮功修炼心得交流会，20名法轮功学员从各个方面分享了自己的修炼体会。
2014年6月，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位于欧洲东南部的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尼施、恰恰克和诺维萨德四个城市市中心举办了信息日活动。他们讲真相，派发真相资料，演示功法。法轮功学员们在首都贝尔格莱德共和广场弘法，很多人前来了解真相和咨询练功点。第二天，一位年轻人来到练功点，告诉学员说，他有一天做了个梦，在梦中，他自己是个远古时代在深山里学到的中国人。那时他的师父告诉他，在将来，有一位高层的觉者会来到世间传法度人，你会去跟他学，在世间修炼，他会把你渡回去的。他说，当我一看到你们的功法，这个梦境就出现了。于是我就过来找到你们了。他在练功点很快就学会了五套功法，感到自己太幸运了，美梦成真。
6月13日，法轮功学员们去了贝尔格莱德的中国批发中心，和当地的华商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当批发商们听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时，都义愤填膺，说共产党太坏了，缺德到家了。有华商说，背井离乡，我们是被共产党逼出来的。在中餐馆劝退时，一个老板说，我小时候经历过文革，那时候乱透了，让人忘不了。后来共产党做的坏事越来越多，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大伙你一言我一语控诉中共，个个都是一肚子苦水，没人说中共一句好话，一片片店铺的一群群华商就这样痛快地同意三退了。
6月21日至22日，加拿大多伦多中心岛公园举办2014年国际龙舟节。法轮功学员和明慧学校的法轮大法小弟子们像往年一样，在渡口和岛上挂起横幅，向民众展示功法，介绍法轮功在中国无故遭受迫害的真相，举行反迫害征签，同时协助退党中心提供退党服务。
黄金海岸是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著名旅游城市。6月15日，法轮大法学员应邀参加了黄金海岸市举办的太平洋松树展览会，受到举办单位和民众的热情欢迎。学员们还被邀请在舞台上展示功法， 数百人兴致盎然地观看了整个演示，其中包括黄金海岸的市议员特雷西·吉尔摩。
5月30日到6月2日，意大利罗马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在罗马展览馆举行的东方文化节活动。法轮功五套功法优美祥和，引发了民众浓厚的兴趣。意大利国家电视台新闻节目 TJ2 的记者为法轮功在中国大陆所遭受的迫害真相所震惊，拿取了关于目前迫害形势的详细资料，并对法轮功学员做了简短的采访，当晚在新闻节目中播出。
6月21日，爱尔兰第二大城市科克碧空如洗，十几位都柏林的法轮功学员驱车来到这座美丽的港口城市，和当地法轮功学员一起将大法的真相和福音带给了这里的民众。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植物人神奇苏醒，连云港患难夫妻遭绑架。黄荣生女士是连云港市中医院退休职工。今年6月19日，黄荣生女士和丈夫周克习遭连云区610不法警察野蛮绑架。现在他们都被关押在连云港市看守所。周克习因煤气中毒曾呈植物人状态，黄荣生坚持为他治疗，还读大法给丈夫听。令人惊奇的是，她的丈夫神奇地醒了。从那一刻起，丈夫的脑海里就牢牢地记住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丈夫能说话了，渐渐地能站起来了，会走路了，大小便能控制住了。黄荣生对法轮大法和大法师父的感恩无法用语言表达。就在他向人们传播大法福音时，却被警察绑架，刑事拘留。就连身体尚在康复中的丈夫也遭绑架囚禁至今。
天津滨海监狱在接近日绑架多位法轮功学员亲友。2014年6月13日，天津滨海监狱接近日，滨海新区大港国宝在天津市公安局指使下，先后出动了四五辆警车，十几名警察，在滨海监狱门前绑架了多位法轮功学员亲友。当晚有四人放回，法轮功学员李淑霞、韩文敏被刑事拘留。此次被绑的大多数是六七十岁的老年人，通常在监狱接见日这一天，法轮功学员的家属与亲友们赶到这里，他们为数不多，通常是远远地驻足在监狱大门外，默默为遭冤狱的法轮功学员祝福，期盼了解一点他们在监狱的情况，既不喧闹，也没有阻塞道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是那样沉静安详。即使这样，滨海监狱仍然惧怕这些善良的人，狱警经常出动骚扰驱赶他们。绑架得逞了，高墙内的狱警似乎可以松口气了。然而高墙内外的抗争从没有停歇，对滨海监狱的控告仍在继续，营救亲人的行动再一次把真相布满了这座海滨城市的大街小巷。
女儿备考期间，母亲被冤判十年。2014年高考结束了，一个恬静的女孩仍然一脸的困惑和忧伤，焦急地期盼着妈妈早日回家，帮自己填报高考志愿。孩子还不知道，妈妈张玉卓已经被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法院冤判十年徒刑了。2013年9月18日，法轮功学员张玉卓正在中心市场传真相时，被朝阳市交通公安分局的警察绑架。准备高考的女儿从此9个月没有见到疼爱自己的妈妈，老实巴交的丈夫更加沉默。朝阳市交通公安分局的恶警们欺骗家里人说，如果她放弃修炼就放她回家。高阳、石磊等恶警又骗吃喝又讹钱，还恐吓家人不要聘请律师，逼着家人写信对张玉卓施压，逼他放弃修炼，由警察把信送进看守所。但是警察收了钱，随后就把张玉卓送检察院批捕了，还恐吓家里人不许说出去，更不能让法轮功学员知道。他们很清楚，绑票讹钱的事是不能让别人知道的。家人无奈又找双塔区检察院， 检察官吃喝完了，嘴巴一抹说，等着啊，我们一定会尽力的。快要过年了，检察官回话说，案子交法院了，和我们没关系了。在极度失望与无奈中，家人又请双塔法院的大盖帽吃饭。这回法官吃完饭连个话都没有了，全家人就在愁苦郁闷中熬过了这个年关。清明前夕，双塔区法院通知家人要开庭了，威胁家人不许告诉别人旁听，更不能让练法轮功的人知道。半个月后，判决书下达了，给判了十年。愤怒的丈夫连判决书都没去取。
严正声明，本周19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4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中国大陆大学教授说，历史会给法轮功一个公道。6月21日至22日，加拿大多伦多中心岛公园举办了2014年国际龙舟节。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和明慧学校的大法小弟子们像往年一样，在渡口和岛上向民众展示功法，介绍法轮功在中国无故遭受迫害的真相，举行反迫害征签。来自西安的何先生是中国一所大学的教授，这次是来加拿大探亲，看到法轮大法小弟子练功的场面，他很感兴趣地拍了不少照片。他说，法轮功的事情肯定最终会有一个交代，只是迟早的问题。我的学生毕业后都是到政法委部门的，他们都有给我反馈法轮功和六四的问题，这个社会一定要给他们平反的，只是在等待时机，历史会给法轮功一个公道。他还说，我在国内可以翻墙上网，我已经看过九评共产党，很多的真相都知道，包括天安门自焚都是假造的，我都知道。最后他用何安来化名做了退党退团退队声明，他感激地对帮他三退的义工说，谢谢你们，你们做的事情非常非常好。
人心与因果，忘不了李大师。山东莱高，2010年8月，我去烟台某小区给一位中年妇女讲真相。她说自己有严重的心脏病，浑身无力，到处求医也没有用。她说，你的身体这么好，真让人羡慕。我告诉他，我今年71岁了，以前也是满身是病。97年我修炼了法轮功，病全好了，而且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我孙子生下来是严重的心脏病，儿子身体不好，儿媳因生孩子也犯了病，我白天晚上带着孩子。由于孩子身体不好，天天哭闹，我怕晚上影响邻居休息，整夜整夜地抱着他。我每晚只能睡2个多小时，身体消瘦了很多，可是我天天精神饱满，浑身轻松。为什么？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功，我师父时时在呵护着我，我再苦再累也坚持学法练功。就这样，我把孙子带了8个月，到医院做彩超检查，大夫反复查看，最后说，我不能不相信我的眼睛，你们家真有福，像你孙子这种情况没有一个长好的，你孙子心脏好了，不用做手术了，像他这样的病就是手术也不一定能下得了手术台，即使能下来，孩子也会一辈子身体虚弱，你孙子全好了。我给大夫讲了大法好的真相，大夫一拍桌子说，法轮功真厉害，这回我真信了，奇迹奇迹。孩子妈妈也好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个字伴着孙子成长，他现在又聪明又健康。中年妇女听到这儿激动地哭了，她说，我回家也念这9个字， 第二年我再碰到他时，他胖了白了，乐呵呵地告诉我，他现在啥活都能干了。他说，自从你告诉我，我回家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无论洗衣做饭走路我都在念。一次我感冒发烧，儿子带我去医院做了全面检查，医生问我儿子，你妈吃了什么灵丹妙药了？你妈的心脏病好了。我说，是我念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把我的病治好了。医生说是奇迹。这妇女说，我的好大姐呀，是李大师救了我的命，我忘不了李大师。
河北省承德市610主要干将羁押中遭恶报。2014年5月，河北省承德市610主要干将羁押中突患脑溢血，昏迷不醒，住进承德市附属医院，现还在重症监护室抢救。季亚洲妻子李素然因季亚洲病情而精神崩溃，于2014年5月16日在承德市罗汉山跳崖自杀身亡。其女在承德市检察院工作，悲痛欲绝，每天以泪洗面。为什么56岁的季亚洲在所谓事业有成、家庭幸福之时，却落得如此凄惨结局？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从610成立至其病危，季亚洲一直在610参与迫害大法弟子，是承德市610头子杨树增的得力干将，二人早已上明慧网的恶人榜。承德市是中共迫害大法弟子的重灾区之一。从1999年至今，承德市610指挥其管辖的八县三区610、公安、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对全承德市的大法弟子进行了疯狂的迫害和打压，季亚洲是积极参与者和执行者之一，如今落得如此下场。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参与政治，反党之说。有人说，知道法轮功好就在家练，别出来说，你出来说他不治你吗？有人说，共产党不教练就别练了。如果再要坚持讲法轮大法好，法轮功受迫害的情况，劝人退出中共组织保命，有些中国人即使知道这都是事实，仍旧会害怕和犹豫，这不是参与政治反党吗？共产党几十年来靠整人杀人禁锢人们的思想维持其暴政，有多少人真正思考一下，参与政治与反党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参与政治之说。中国宪法规定，公民有政治权利、经济权利、信仰自由的权利，因此公民即使参与政治，也是公民在行使合法权利，应该受到法律保护的。搞政治并不是哪些人的专利。但即使这样，法轮功也不参与政治，丝毫没有获取政权或者执政的愿望。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要求弟子信佛向善，以真善人为标准，提升道德，返本归真，最终目标是要达到摆脱生老病死，超脱生死轮回，慈悲众生的大觉者境界，与人世间党派政治组织的争权夺利，甚至要牺牲千万他人的生命为代价的行为，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根本就无法相提并论。有很多百姓通过修炼大法，或者是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得到了身体的健康和福报，但是在中共高压政策下仍旧感到恐惧，害怕自己违反了哪个党哪个领导人的指示。大家想想，哪个领导人的指示那么重要，好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对于中共那些朝令夕改的政策指示，自己那样心里倾斜，甚至即使知道错误也昧心执行，是不是把那个政策指示看得太大了？这是不是自己太政治，在搞政治呢？在脱离开中共的国际正常环境下生活的人们，就没有这类的奇怪思想和言行。 自己实践中知道什么是好的就是好的，黑白分明。参与竞选市长、总统等等政治活动，或者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即使和现行政府的政经方略相违背的，也是被媒体、社会舆论、教育机制鼓励的，是作为公民的正当权利。何况，信仰是人生命的一部分，跟政治毫无关系。法轮功学员是在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根本不屑于染指政权。反对共产党之说。首先请问一下，共产党是什么？在人类社会表面上看，它不就是一些人组成的一个政治组织吗？那么，既然是人组成的，人有他的七情六欲，有他的本性品行、经验能力、思维方式的差别，这都会影响到他们的决策。决策错误，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损失，民众就要反对，这不很正常吗？要是不管正确错误都必须称赞，那社会还正常吗？在西方社会，反对党、在野党，没有人认为有什么稀罕，有支持的，有反对的，有监督的，这是正常社会状态。只有在共产党独裁专政的中国，反党反动才成了令人闻而生畏的大帽子。这同时跟共产党的本质也有关系。共产党作为一个集团，又有它的灵魂与本性，是什么呢？中共一直宣称它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是以一个德国人、一个俄国人的思想做指导，而不是以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做指导。那么，他们的思想是什么呢？翻开马克思编著的《共产党宣言》，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上空游荡。幽灵就是魔鬼，人都搞不懂中共为什么要以幽灵魔鬼做指导。翻阅整篇宣言，都是在讲共产党要实行暴力革命，要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消灭国家，消灭民族，要暴力摧毁整个旧世界。哦，这有点明白了。原来，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要与全人类为敌，与整个人类文明历史为敌的邪说。中共以此邪说为指导，在中国夺取权力后，在正常的和平时期又一次次搞运动，三反、五反、四清、大跃进、文革、六四、大押法轮功，革去了8000多万民众的生命，还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手段砸烂摧毁了中华民族5000年代代承传的文明。这个邪灵的本性决定了他必然会与一切善良文明为敌，他谎言暴虐是斗争与革命其乐无穷，他哪管别人的痛苦死活。今天的中国大地造假成风，仁义礼智、诚实守信荡然无存，自私欺诈、贪污腐败、黄赌毒娼妓遍地，笑贫不笑娼、毒食品、豆腐渣工程腐蚀皆是，人人都是受害者。中共现在已经是民心丧尽，走在大街上随处都能听到共产党真不是东西的怨骂声。十几年来，中共一直没有停止动用公检法司、军警、公安特务，以各种手段对付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甚至动用各种刑具逼迫他们放弃信仰，更甚者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谋取暴利，犯下这个星球上最大的罪恶。请问任何一个有良知善心的朋友，对这些暴力强权侵害行为，我们大家不反对，反而还要感谢他们吗？无论什么人无理欺负你，你不找他说理或控告他吗？这是维护做人的基本权利。谁当政我们不管，你不迫害我，我还用得着找你说理吗？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这么多年，还不让人说话，这不符合天理，也不符合人理呀。 有人说，知道好就在家练，别出来说，跟共产党对着干，能有好果子吃吗？我们大家都知道，人类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尊重人性、尊重人权和法治已经成为国际潮流。各个国家，包括中国，都制定了法律，还签署了国际人权公约，承诺保护人权，保护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那我们中国的老百姓为什么还要轻贱自己，不敢要这个自由，不敢要这个法律保护，任由着少数邪恶之徒执法犯法来肆意侵害我们的合法权利呢？就像盗贼、抢劫犯，善良人越怕他，越被偷被抢也不敢说，不敢揭穿他，他就越大胆猖狂。所以就是要有勇气站出来揭露真相，反迫害，反对中共暴行，这也是在造福于中国人。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雪莲的文章，安逸没福报。宇宙正法已近尾声，可是却有好多大法弟子却因为安逸而掉队，让师父伤心。师父无数次为掉队的弟子流泪，师父真的比我们自己还珍惜我们。安逸会使人丧失精进的意志，而且会一点点地把大法弟子拖下去，让人失去戒备的心，就像蚂蚁啃食一样，一点一点地腐蚀渗透。对于安逸要防微杜渐。我看见有的大法弟子就不知道着急，有好多大法弟子出去旅游要活得安逸，花好多时间购物，花大量时间装修房子，要住得安逸。看见旧势力在另外空间给他主元神扇扇子，追求舒服，不参加晨练，就算勉强练完还得睡个回头觉。看见旧势力在给他的主元神吃药丸，到现在还不口断执着，花大量的时间做各种美食，要满足吃的安逸，还美其名曰符合常人状态，喊着对吃肉没执着，吃不吃都行，可是嘴里说的都是哪里的羊肉好吃不膻，哪里的鱼味道好。殊不知那些精进的大法弟子出去救人都是带着馒头咸菜，为的是节省时间。 我在资料点里为节省时间和节约资金多做资料，我就吃白水挂面，搁点辣椒酱，有时米饭咸菜。当然家里有常人不能效仿，要体谅身边的常人，但是什么都不能太过了。当这一切都结束时，会有末日审判。我看见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跪在主佛的面前，复述你在正法中有没有尽心尽力，有没有全力以赴勇猛精进，有没有欺骗主佛，有没有以法为重兑现誓约。到那时不要因为浪费那么多的时间后悔。我看见有的同修追求安逸，有层空间的身体已经在地狱里等待销毁，就这么严肃。安逸没福报，纣王贪图享受安逸，沉迷于酒色，肉林酒池，最后丢了江山，焚死于露台。东晋时荆州刺史陶侃被贬到广州时，怕自己安逸闲散导致意志消沉，每天搬砖，后人叫他运辟翁，后封爵长沙郡公，名声显赫，得到福报。作为一个修炼的人，不求福报，是为了自己和众生的生命得到永恒。而我们知道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修不成，是没有下次修炼机缘的，甭说福报了，达不到圆满标准的就是销毁。有大法小弟子看见圆满的那一天，精进的大法弟子跟师父回家了，圆满不了的、达不到标准的大法学员，就和旧地球迫害大法的旧势力和没得救的众生一起销毁。请大家多学几遍师父写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相互提醒，共勉。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依赖导致死亡》。我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梦中只有一件事情，我们本地区的协调人去世了。等我赶到现场的时候，追悼会都开门了，有几十个同修在那里，死因只有一个，协调人是被我们本地区的同修依赖死的。我们的协调人真的太忙了，有同修买了一些黄布丢到协调人家里，让他想办法送到某国去做横幅之类的。我说，你和某国的大法学会联系好了吗？是他们要的吗？他说没联系，不是大法学会要的。我说，你和同修联系好了吗？是同修要的吗？他说也不是同修要的，但是送的时候肯定会和同修联系好的。我说送黄布这件事是同修自己在家拍脑门想出来的吧？他说也不是，他说是同修在某国想做点事需要黄布，又没有钱，这边的同修就支援的，大概是这样吧。但是为什么海外和大陆的同修如此牵肠挂肚？这话说起来就长了，长话短说吧。大法弟子在大陆遭受迫害已经15年了，这期间有多少同修去了海外我不清楚，但是仅仅2012年到2013年大约一年的时间里，本地区就有几十名大法弟子跑到海外做难民了，到2014年还在走，拖儿带女，扶老携幼。同修去不去海外那是个人选择，可是这期间给协调人造成多大的困扰又有谁想过呢？有的同修跑得很快，走之前要帮他联系，走之后还要负责善后，卖房子、卖车子、钱财衣物、设备耗材、转移的、处理的、给同修本人运送的等等等等。有的同修是做资料的，走的时候没人接手，技术和工作通通协调人一人承担。国内同修到了国外之后缺东少西，没有工作又舍不得买，那就大陆给送吧，要什么的都有，据说还有同修要擀面杖的。这样一来，国内国外来回跑的人就多了，国外的情况不断的传回国内， 但是正面的东西不多。国外的困难和不足灌得满脑子都是，当然也包括上面提到的那些黄布。可是这些事该不该做呢？通通丢给协调人自己去把握吧。国内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有的同修要发资料，有的发碟片，有的打电话，有的讲真相，有的做资料等等。前期要买设备，后期要供应耗材，成品出来之后给少了同修不高兴，给多了谁也不愿意放在自己家里，最好是要多少拿多少。至于协调人怎么协调，有多少同修考虑过这个问题呢？上面提到的也只是协调人的一部分工作而已。昨天本地区又有同修被绑架了，协调人又有的忙了。我跟协调人说，你放手吧，让同修们都去走自己的路，同修依赖你那是同修的事，被同修依赖那就是你自己的事了。也想跟同修们说，放开协调人吧，大家已经把他推到危险的边缘上了，对同修的过分依赖只能害了自己也害了同修，被同修扶着往前走，你自己的路在何方呢？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新学员的文章。遇事要先想到师父。我是一位东北妇女，今年60岁，曾经患脑瘤、心脏病、高血压、动脉硬化等病，还有严重的妇科病，后来犯心绞痛，一天犯13次，疼起来整个人都缩成一团，眼看着手里攥着的药都递不到嘴里，医院都不给治了，说回家愿意吃啥就做点啥，我只好回家等死。2011年，我走进了大法修炼。自从我说了请教我练功吧这句话，那些要命的病就再也没找到过我。大法真的太神奇了。我修炼3年，最大体会就是遇到什么事都先想到师父，就会事事顺。如果想不起师父来，师父怎么帮我们呀？救人的时间很紧了，我们一定要抓紧，严格要求自己，修好自己，多救人。下面是我的修炼经历。得道天书，文盲认字。修炼第一天，同修告诉我，这法得着容易，修起来可难了。我脱口说出，说难就难，说不难就不难，就看如何修了。后来发现这正念竟出自转法轮，说明师父那时就在管我了。我没上过学，一字不识，从同修手里接过转法轮，回家打开书，书上全是穿古代衣服的小人，和尚再打开时，书上人没了，全变成了不认识的字。我赶快找到同修问，咦，书上人哪儿去了？同修讲，是我天目开了。我忽然明白了，我得了天书了，这是宝书。我整天捧着书看，不认识字，路边见人就问，很多字是请小学生教的，可是书仍念不下来，心里着急，就和师父说，师父啊，您引我入门，不认字也学不了啊，快帮帮我吧，以后再学就很容易就记住字了，很快整本书能读下来了。按理一个60岁的文盲学那么多字那可难呀，可是在大法这儿我很快就做到了，按法的标准做。修炼必须清醒学法，我首先安排好学法，给自己列出时间表，到点立即把什么都放下去学法，学完法再接着干剩下的活。看书困了就放下书，提前准备菜饭，几分钟人清醒了，赶快洗手再拿起书看。做饭时开着火，锅里添上水，也赶紧洗洗手，搬起书看几眼，真是越看越爱看。 我从一言一行严格要求自己，按法的标准做。以前我说话带脏字，学法后只要骂人的话一出，我就立即打自己的嘴，几次就改了。以前我习惯翘二郎腿，修炼后再翘腿，立即照腿上重重的一掌，这样两次就改了。以前碰见欺负我的仇人就脸红脖子粗，张嘴就骂，现在看见了一点恨也没有，只觉得对方可怜。你在人世间不能得法，多苦啊。做常人就是想得好舒服享受，把少干活清闲点认为好。我就扭转这种观念，不管多冷多热，到点必须起床练功，硬是把常人认为的好别过来了。堂堂正正的救人，我知道自己的生命是师父给延长来的，这时间就是让我修炼的。除了处理好常人生活外，全力去救人。自己是新学员，更得比老学员抓紧时间多救人。我每次出去讲真相前，都走到师父向前核实，跟师父说，师父啊，我们要去救人了，请师父加持我找到有缘人，然后轻松出去发资料贴真相，每次都很顺利。遇见什么事第一念就想到师父，相信师父就在身边看着我。每次见到来了真相资料，有多少我要多少，从不嫌多。每次出去至少发五六百份，或张贴200多张，有时没有贴的就拿笔写。一次抬头一看，正好在摄像头下面，我对摄像头说，你是照坏人的，不照大法弟子，不帮他们做坏事，你就有救了。结果什么事都没有。一次我在大街上发真相资料，发到一大门口来了好些警车警察，我没有想到怕，还是接着发，结果警察来回忙活，连看都不看我一眼。还有一次我在大街上写真相，后边跟上了两名警察，追上来说，信不信我把你弄进去。我对他说，先灭了你背后邪恶。他一愣神，赶快摇手，不敢管不敢管，不管你们了，停下不追了。当然遇事也要机灵点，我在楼道遇上不确定的人，就会掏出手机给熟人打个电话，或者向这个人打听个事儿，或者直接说，我是来发资料的，给你一份看看吧。自己堂堂正正大大方方的，常人不敢找麻烦，常人就信任你。有老同修一再嘱咐，出去小心呀，注意呀。我听多了，一次出去贴资料，看见过来个人，吓得两腿一软，差点坐地上，赶紧停下来稳住心，想想，我怕什么？为什么要怕？我偷了，抢了，做坏事了，都没有，怕什么？我贴真相救人是做最正的事，谁都不配管，有师父保护着我，稳住，稳住，不硬挺，调整过来，正念足了，再接着堂堂正正的做。我们当地有些老学员，整天忙家里的事，忙地里的活，喂鸡喂猪。虽然我是新学员，可是我明白，符合常人可不是和常人一样。大法弟子不只是做好人，还要救人的。我再出去就叫上老同修一起去，带了两次，他们就敢做了。现在已经带出几位老同修了。我没上过学，我不识字，但是讲起真相来，谁也说不过我。这都是大法赐给的智慧。救人的事，我从不说自己不行，我什么都行，我做不了，师父会帮我。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打开舅舅的心结。512汶川地震后，我专程去舅舅家给他讲过一次真相，并送给他一本酒瓶。后来我因讲真相被中共迫害，他知道后把书烧了，还说要是换了他是公安局的，他也要抓我。我的舅舅是一个退了休的中共官员，
曾任职过地方单位的党委书记，受党文化毒害很深，到老了还说话官腔十足。最近特意请他来我家，我和妻子同修商量，一定要给他讲清真相，救了他。当天晚上吃过晚饭后，在唠家常的良好氛围中，舅舅关心起我的安危来。我感谢舅舅的关心，然后给他讲我为什么要坚持修炼，为什么要冒着危险向世人讲真相，给他讲预言，讲中共对法轮功的诽谤，大法弟子遭受的迫害，活摘器官，讲王立军、薄熙来、周永康的邪恶，总之讲了很多很多。舅舅一直在静静地听，说我说的都对。后来我讲亡共识、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他要我回答几个问题他就退。舅舅说，你拿的工资是不是共产党发的？我说，工资那是我们劳动挣来的，如果你不劳动天天闲着，你看看共产党给你发不发工资，工资是自己的付出换来的。舅舅说，你回答我，你发展了多少法轮功成员？我说，修炼法轮功是自由的，你想修就修，不想修就不修，没有人逼着你修的。我们给你讲真相是为救人，绝不是要你修炼法轮功。再说法轮功不是人人都能修的，法轮功对心性的要求非常高，修炼人要时时处处按真善忍做好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你做得到吗？是人人能做得到的吗？舅舅表态说要求太高，做不到。舅舅说，听说你们是在为美国做事，他们在给你们打款。我说，舅舅，你又被中共的谎言给欺骗了，中共一直都在编造谎言欺骗世人，天安门自焚就是最大的谎言。凡是中共不喜欢的都说成是美国指使的，这是他惯用的手法。我住的、穿的、吃的、用的很平常很普通，这是你看在眼里的。如果有美国打款，我有钱了，我为什么不买大房子住，不买贵的车子开，不买好的衣服穿？舅舅说，你说说共产党是今年灭亡还是明年灭亡？我说，灭亡是注定了的，快了，但是等你看到中共灭亡了，那一切都定下来了，再退就晚了。人类是个谜的空间，人必须在谜中做出选择，经受考验才能算数啊。现任中共领导人为什么讲话总是提亡党亡国啊？因为他也感觉到了。我还告诉舅舅，我们不反党，中共不值得我们反，中共灭亡是因为中共干了很多的坏事，诽谤神佛，迫害信仰，天要灭他。中共是个无神论组织，你举着手发誓把生命献给中共，就是献给无神论，献给魔鬼，神佛都不信了，灾难来时神会救你吗？你只要退出无神论组织，神才会救你。劝你退党是为了救你，绝不是搞什么政治。舅舅听完后不再言语，然后睡觉去了。我开始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共产邪灵对他的控制和干扰，并发出强大的正念，一定要救了他。第二天出去游玩的过程中，我说，舅舅，我给你取个化名，把党退了吧，这都是为你好，你不要反对，就听我的安排。妻子同修也说，舅舅，你看他为了你保平安都说了不少的话，你就答应了吧，不然他还要不断地说。舅舅说，好吧，我听你的安排。舅舅要走了，我说，舅舅，你的弟弟一定受你的影响入党了吧？他说入了。我说，你回去一定要把党给他退了。舅舅说，别管他。我说，不行啊，不能看着他将来被淘汰。舅舅说，好吧，就依你的。舅舅临走时突然对我说，我这次来你们这儿是为保平安来的。舅舅的心结被打开了，明了我们的苦心，也明了真相，他得救了，我们真心为他高兴。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